这一仗打得实在过瘾。原来熟读孙子兵法的白乙化昨天上演了一出调虎离山戏，他事先派了十几个炊事员赶着几头驴往远处大山走，他们在山上走了一遭，把鬼子引到山外面，又溜回来做饭。结果啊，鬼子们在山外转悠了一个晚上，而八路军战士呢，在老乡家里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等到第二天中午，鬼子们像丧家之犬似的回来的时候，白乙化又带领大伙埋伏在离村子十五里的山坳上。这下子鬼子困得眼皮子都抬不起来，累得呀腿都迈不动步子。以逸待劳的八路军就这样出其不意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这次宋干部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快人心。白乙化率领的十团重创敌人，这也惹恼了敌人。1940年9月11日，日寇勾结伪军4000余人对丰峦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78天的大扫荡，采取多头并进、铁壁合围、反转电击等战术，妄图置十团于死地。当时白乙化率领的十团只有1000多人，敌人重兵压境，形势凶险。白乙化命令小股部队坚持内线斗争，十团主力转移到外线。白乙化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率队先后在水铺子、梨树沟、二道沟、石门子、董各庄、白道峪等地同敌人进行了几十场战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趁敌战区兵力空虚，新开辟了长城外贾家峪、黄峪口和白河以东的上甸子、半城子、高岭、不老屯、兵马营等大片的地区。白乙化还率十团主力到潮河以东打击敌人，在大峪、土门全歼日军一个小队。1940年底，丰峦密抗日根据地由4个区发展到了16个区，200多平方公里。丰峦密根据地蓬勃发展，老百姓们把白乙化看成是传奇式的抗日英雄，小白龙的名字四处流传，如雷贯耳。在密云县白马关胡家营子一带，300多名鬼子总是跟着十团转悠，十团前进，鬼子也前进，驻扎鬼子也驻扎，双方始终保持4-5里的距离。鬼子见人就问：“
大胡子哪里去了？”
有一次鬼子进山扫荡，本来想在一个村里宿营，一个老鬼子用手比划着下巴问老乡：“
你的看到大胡子都没有？”
那个老乡回答说：“
大胡子昨天就住我们村。”
老鬼子一脸的惊诧，马上一挥手做了一个撤退的手势。白乙化就是这样令鬼子闻风丧胆的一个人。从1941年春天起，鬼子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大力推进5次强化治安运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3位一体的总力战。第一次强化治安从1941年3月30日到4月3日，重点是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蚕食，在根据地周围建立据点，扩大敌占区。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是1941年7月7日到9月8日，重点是实行剿共，巩固治安，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蚕食。第三次强化治安则是从1941年的11月1日到12月25日，重点是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实施经济封锁和物资掠夺。他们加强各种治安封锁组织，在敌占区实行对食盐、火柴、石油、布匹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以经济手段配合政治措施，加强对老百姓的控制。1941年是平北抗日根据地最严酷的一年，基本上鬼子一年都在实行强化治安，没有一天消停。当敌人要结束扫荡的时候，十团一营又在冯家峪埋伏， 1940年12月15日，在冯家峪南湾子，日本铃木部队的折田中队113人从白马关往冯家峪方向撤退。一营营长王抗在南湾子山上设了一个口袋，此处东南西三面环山，敌人呢从北往南走。十团一营官兵张开口袋迎接敌人，自投罗网。上午11点，当日军走到山下的时候，王抗营长在一棵松树前指挥，大吼一声：“打！”枪声大作，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敌人。敌人负隅顽抗，我军向敌人发起了冲锋，一直打到黄昏，击毙日军90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40余支，创造了在平北一次战斗歼敌90余人的战绩。冯家峪战斗，敌人闻风丧胆。这是十团开辟丰峦密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战斗，但是战斗中十团损失也相当惨重。一连鲁智华连长、冯汝霖指导员、张军连副指导员曹安德之书，三连刘若海连长等67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一营只剩下三个连级干部。白蚁化闻讯非常悲痛。1940年9月，中共平密兴联合县，也就是平谷密云兴隆，县委书记李子光由平西受训归来，途经丰峦密返回冀东。白蚁化留李子光在密云住了几天，他对李子光说：“我们赶河场村西啊，有个龙泉庵，是几百年的老寺庙，里面的龙泉常年不枯，我陪你去看看好吗？”李子光对古建筑颇感兴趣，当年在蓟县，就是他在县城中心的鲁班庙里开办了一分利文具店，作为地下党的接头地点。如今到了密云，自然也想领略一下百年古寺的魅力。一个晴朗的日子，白蚁化和吴涛兴冲冲地陪同李子光来到了龙泉庵游览。龙泉庵位于白河之滨，风景十分优美。老住持看到三个八路军进来，亲自倒上寺庙的清茶，热情接待。几番寒暄之后，他觉得眼前的大胡子谈吐不凡，就好奇地问道：“
这位施主，听说你们八路军里有个白团长，号称小白龙，特别会打仗。”
白蚁化谦虚地说：“
没那么玄，其实啊，他就是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
老住持灵机一动问道：“
莫非您就是白团长？”
白蚁化笑着说：“呵呵，正是鄙人。”
老住持见到面前仰慕已久的小白龙，又惊又喜，他热情地说：“
白团长，久闻大名啊，我早就听说您会写诗，能否给韩寺写一首诗？”
说着他就派人取来了笔墨。李子光极为怂恿：“
白大个，来一首，不能驳了住持的面子。”
白蚁化推辞不过，略微思索，他接过毛笔，在毛边纸上欣然题诗：“古刹映清流，松涛动素愁，原无极乐国，今古为诸愁。闲话兴亡事，安得世外游。燕山狂胡虏，壮士志增修。”老住持拿起飘散着墨香的毛边纸，仔细品味着这首诗。诗言志，这首诗表达了白蚁化誓死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决心。老住持越看越喜欢，马上派僧人题写在寺庙的影壁上。在段苏全将军家里，我看到一个笔记本，上面用红笔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军事会议内容， 令人注目的是，中间部位用蓝黑墨水写了一行字：“白蚁花，加辽阳城南石场域。”显然，老将军是突然想起了白蚁画，随手写下他的家乡。白蚁画是萧克将军和段苏全将军的爱将。萧克将军曾经对密云县党史办原副主任曹有林说：“
白蚁画是个人才，我准备让他当我的参谋长，可惜呀，他牺牲了。”
大扫荡黑云压城城欲摧，石团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咬牙坚持抗战，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丰滦密根据地人民的抗战信心。老百姓踊跃参军，到1940年底，石团由1100多人增加到1700多人。以下是白蚁画从丰滦密根据地给萧克司令员发的电报，由于电文太长，分三次发完。坚持平北游击战争，创造丰滦密区，为游击根据地解决资财物质均无问题。今将平北整个情形分述如下，并提出一些意见，是否正确望予以指示及批评。因为平北工作在华北抗战上时有特殊地位及其重要性，这样的使平北工作停顿，增加原来工作开展的严重困难，我实在痛心。我甘愿牺牲为完成上级及党给我的光荣任务。平北在这样条件下不能开辟吗？我基本不同意的，我认为是主观上的错误造成。主力来时把平北估计过高，认为平北已经是根据地，不过是换防或是来巩固，并不是来创造根据地的，不但不去克服困难，而竟为困难把胜利信心动摇了。行动迟缓，军事企图暴露，把敌人估计过高，不肯打仗，战斗没有准备，遇事就慌乱，无正式指挥与命令，只想躲仗，增加了部队的疲劳，造成由上至下的恐慌。过铁路后不打敌，进到石塘路应打，在汽车路南应打，在五道营应打，敌力均略于我，放弃作战机会，使敌人从容布置，尾追包围，在分散行动时无分散行动计划，各部完全变成无战斗力的散兵，毫无抵抗力，竟遭受敌人袭击，使部队垮台。给养物质困难虽是主因，但青玉米已经可用，并不是没有吃的。而部队每天躲在小山沟里，多半露营，不敢到川里休息，无房住，无饭吃，使山沟穷人叫苦。部队根本谈不到什么是纪律，使百姓怨声载道，对八路军不信任，敌人袭击拖起就跑，造成八路军不敢打的事实，使伪军借打八路军来献功，不但伪军工作不能进行，使伪军更坚决做汉奸，随便在山内游击追击各独立行动部队。平北大部队并不是不能存在，而只是怕大部队不打仗，因为平北敌人并没有大批增加，仅由承德锦州开来敌军700名，伪军300名，宣化一带来敌200名，只是各路伪军均集中在东面，如四海一带敌人非常空虚，并各路敌人未与我方正式作战。现在平北敌情未变，敌人正计划并村收粮工作，八路军来三次走三次，已失去了信仰，伪军更加猖獗，如并村收粮成功，今后工作开辟实成问题。现平北力量有限，实难克服这一困难，明年主力再来也失掉这一机会了，这个严重事实望再三考虑。现在平北工作实是一个转换点的初期，假如能趁此时机马上再按实际情形进行开辟平北工作，仍不委婉，设待来年则难克攻关。但此意见我实不敢再提出， 秋后敌人当要严重扫荡，对小块根据地进行烧杀。但我全体同志有坚持平北游击战争的信心，其上级勿虑。白蚁化曾经提醒七团，平北敌情严峻，环境恶劣，要注意防范。由于七团没有分散作战，不适应平北的游击环境，加上人员众多，物资供应不利，待了两个月就撤回平西。1940年8月，程世才奉命调回晋察冀军区，十团和游击一支队由段苏全指挥。白蚁化的十团仍然在平北坚持。后来钟辉坤率领的40团也在平北坚持斗争。1941年1月6日，段苏全给白蚁化、吴涛、柴山写了这样一封信。白、吴、柴同志，第一，你们那种咬牙的精神是为人敬佩的，在环境恶劣和困难的前面不叫苦，不喊怨，沉得住气，并且还有办法，不为客观困难所约束，而主观上能想设一切方法去挽救危机，支持工作。这种精神是非常宝贵的，同时也是敌后游击战所必具的条件。第二，你们虽为较年轻的武装，但红军时代和今天八路军老部队的某些优良传统作风一般的是继承和发扬了，比如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管理方式和战斗作风、经济制度等，这些差不多还在个别方面表现异人的地方。第三，弱点在什么地方呢？那主要就是个别同志的个人英雄主义，其表现在对老部队和老干部的错误认识，光看到他们的重大毛病，没有看到他们的优良长处，或把主力和一切武装对立起来，因此对补充方面误解为新老关系。再者，在某些事件中，对党和群众力量没有放到一定的估价程度，往往夸大个人的特殊作用。第四，你们应趁冬季时节抽出一定的部队进行整训，充实编制，配备和调节干部，建立与健全各种制度，以培植和基础雄厚的力量，应付今后新的大举进攻。致布尔什维克里，段苏全，大海陀。段苏全是红军干部，参加过长征，政策水平高，他对十团响鼓也用重锤敲，既肯定优点也指出不足，说的白蚁化、吴涛和柴山心服口服。万万没有想到，白、吴、柴中的白、柴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白蚁化接到这封信不到一个月就壮烈牺牲，而后王波、沈爽、胡毅等抗日英雄相继英勇牺牲。1943年，柴山也为国捐躯。碑地旁的白蚁化烈士纪念馆外形酷似一顶八路军军帽，别致、朴素、庄重，帽徽上的两个圆点格外醒目。时光的车轮倒转着，倒转着。1941年春节前夕，白蚁化在密云马营村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提出把丰滦密根据地进一步向伪满统治区扩展，将武装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白蚁化还要求部队在春节期间提高警惕，加强戒备。白蚁化不仅打仗英勇，而且足智多谋。冯家峪南湾子伏击战消灭日军折田中队后，人民群众情绪高涨。1941年大年三十，十团在马营驻扎，老百姓送来了几坨子牛肉来慰问部队，而司务长看着冻得硬邦邦的牛肉就发起愁来了。这么冷的天，白河滴水成冰，井台上竟是大冰碴子，可怎么化开冰坨子似的牛肉呢？白蚁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司务长，你到老乡家给我借几个豹子来。
司务长茅塞顿开，眉飞色舞地将借来的豹子交给了白乙化。
白乙化对战士们说，你们谁在家干过木匠活的，给我站出来。
会木匠活的战士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懵懵懂懂的出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眼儿瞪小眼。
白乙化大声地说，你们愣着干嘛呀？现在啊，我交给你们一项特殊的任务，刨牛肉。
大伙儿这才恍然大悟，急忙地在地主家的院子里铺上炕席，开始刨牛肉。会木匠活的人刨木头是小菜一碟儿，刨牛肉更不在话下，很快就将牛肉刨好了。